第102章，神仙骑狗拯救众生。全家偷听我心声杀疯了，我负责吃奶。102.102章，神仙骑狗拯救众生。袁首府是抹着眼泪出宫的，外面顿时流传住袁首府被皇帝斥责的流言。始作俑者捧着一小罐蜂蜜，挂着两泡眼泪，笑得吹起了鼻涕泡。
他为什么哭了？
是因为收到我这么聪明的弟子吗？陆昭昭抬头挺胸，一脸骄傲，还不忘伸手摸了摸舌头。
舌头还在，
六皇子也惊喜的点头。幸好还在，我以为要割掉。两个憨憨一脸惊喜，工人端着热水，一点一点往下淋，才将舌头和柱子分开。皇帝面无表情，去他妈的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他俩凑一起，丢脸都能丢出新高度。皇帝脚下躺着一只毛茸茸的大狗，狗狗浑身泛着油亮的光泽，站起来竟然比陆昭昭还高，看起来颇为壮硕。
哇，
陆朝朝一脸感叹，比划了一下，他还没狗高。这是庄子上驯化送来的，便送给你当宠物。这狗体型极大，且看起来乖巧温顺，但认主后却及其护主。陆昭昭眼睛陡然一亮，谢皇帝伯伯。小家伙声音里满是惊喜，
他叫什么？
陆朝朝摸了摸狗狗，真酷爱啊。
他叫追风。
陆昭昭软软糯糯的唤着，追风追风。狗狗顿时低下脑袋，亲昵地蹭了蹭他。皇帝赠给陆昭昭前，已经拿他的旧衣裳对狗狗做过嗅觉训练，他能明白这是小主人。皇帝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想起暗卫传来的消息，眉宇间满是笑意。钟永侯终于要作死了。陆朝朝出宫时已经临近傍晚，天色已经黑了下去。
姑娘先披着斗篷吧，夜里风大。
登枝给他披上一件白色斗篷，斗篷有些长，将他脚丫子都笼罩其中，只露出一张小脸。他想了想，
追风蹲下。
追风蹲在身前，他攥着追风身上的白毛，笨拙地爬上了狗背。小家伙骑在狗背上，身上披着斗篷，手脚掩盖其中，只露出一张脸。好玩。陆昭昭笑眯眯的。
你们马车卧骑狗。
小家伙霸气地挥了挥手，看得登枝眼皮子直跳。登枝哪里敢让他独自骑狗，当即道。
不行。
可是陆朝朝真的好想骑狗。他皱巴巴的小脸犹豫了一瞬。
马车跟后面。
马车跟在后面，他在前面骑着狗，完美。玉琴和玉书雀是廖姐自家主子，当即便道。
是。
横竖马车跟在他后头。不让他过瘾，他夜里都要爬起来骑狗。登枝说不过，知得随他的意。夜里。奶娃娃双手攥着狗毛，骑着狗在街上游荡。马车悄无声息地跟在他身后。经过长安街时，遇见一个独自出门的小姐姐。小姐姐独身一人走在黑暗中，陆朝朝为了保护小姐姐便跟在她后头。小姐姐走得快，她便骑得快。小姐姐走得慢，她便骑得慢。只不过前面的姐姐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，她还是不时回头看一眼，脚下都快跑出了残影。陆昭昭急了，生怕跟丢了姐姐，干脆骑着狗奋起直追。
嗷嗷嗷。
前面的姐姐嗷嗷大哭，疯了一般冲进家门。哐当，扭头就无情地关闭了大门。陆昭昭被寒风吹得小脸生疼，指着大门一脸气愤。
送你回家。
不说谢谢。
哼。气哼哼的便回了钟永侯府。回去时还在心里吐槽今天遇到的姐姐真没礼貌。我好心送她回家，她竟然不说谢谢。登枝看得目瞪口呆。给许氏说清原委，许氏笑得合不拢嘴。
你。
许氏拟了半天都没说出话，甚至给他笑出了眼泪。娘到底在笑什么？陆朝朝百思不得其解。
快来试试新衣裳，等周岁验穿。
许氏给朝朝换上了新衣裳，趁得他越发机灵乖巧。
哎，你二舅舅运气真不好。
若不是他，只怕林洛都绝低了，到时必定民不聊生，生灵涂炭。
然而当地官府阙都是些蛀虫，粮仓空空，赈灾的粮银皆无。
许氏满是忧心，今年昭昭周岁宴怕是也回不来了。
粮食
我有，我有啊。上次借了哥哥姐姐们的压岁钱，全部让大舅就买粮食了，而且就买在林洛附近。陆昭昭心头嘀咕，许氏猛地坐直身子。全部买了粮食？这今年北昭灾害不断，宣平第几次赈灾，国库银子属实不多。粮仓虽还能撑，但距离林洛极远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如今糙米8文钱一斤， 一两银子可买125斤，我好像有八个粮仓。许氏眼皮子一跳，
昭昭，你先睡觉，娘亲有事出门一趟。
许氏急忙哄睡昭昭，飞快的便回了娘家。夜里，大哥，昭昭是不是将两万多两交给你了？
还未消尽，许氏匆匆赶回娘家。
许一婷正撰写奏折呢，便听见妹妹问道：“
对，但并不是给我，这笔钱他给了曲凡。”
曲凡是他的亲信。许一婷并未过问，孩子也有自己的秘密。许氏一愣，曲凡摸了摸后脑勺：“
回主子，小小姐让属下尽数买了粮食，建了八个粮仓。”
许一婷诧异的看着他：“全买了粮食？”“
对，粮仓堆满了，都在零落附近。”
许一婷眉宇弯弯：“
零落不是正好缺粮赈灾吗？让朝廷给昭昭打欠条。”
许氏扑哧笑出了声：“还真让他们大赚一笔。”许氏颇为惊异，一群孩子的压岁钱竟然解了朝堂焦头烂额的赈灾，何止大赚一笔，还赚了陛下的感激呢。许一婷挥了挥手上的纸：“
零落镇灾粮食已经解决，可赈灾银子又从哪里出呢？国库不封，户部那群人天天哭穷，只怕掏不出钱了。”
说起来，还有不少朝臣借了国库银子，但这都几十年的老债了，只怕不好讨。
罢了罢了，此事自有陛下操心。昭昭周岁宴可准备妥帖？
许一婷仔细问道。许氏抿住唇：“一切准备妥当。”许氏眼睛里闪动着光芒，激动的热血沸腾。本章完。